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现正在意大利出访，预计很可能说服一国加入他主推的一带一路投资项目。不过，习近平在此次欧洲之行的下一站法国很可能将遇到阻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已决定邀请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一同面对习近平。在习近平银弹攻势下，不仅欧洲各国出现立场分歧，甚至有观点指意大利也可能出现政治更替。习近平将于当地时间周日至周二访问法国。马克龙虽然曾在去年到访中国，并向习近平送上一份颇有寓意的礼物，法国共和国卫队一匹8岁的骏马，但他现在却是欧盟内对中共批评最为强烈的领袖之一。他在昨天落幕的欧盟峰会上表示，让中国企业收购欧盟港口等基础设施一直是一个战略错误，希望欧盟能抵御中共日益扩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不应该首先是贸易关系，而应是地缘政治和战略关系。不知道意大利政府听到这番话会作何感想？从一国总理孔特在这次欧盟峰会上的发言，以及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杰拉奇昨天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的相关文章中，都在反复强调该国对一带一路的关注是出于经济商业的角度，不涉及地缘政治。然而这被外界形容为掩耳盗铃。分析人士更担心意大利作为七国集团中首个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会成为中共渗入欧洲的特洛伊木马。默克尔在欧盟峰会期间含蓄地批评了意大利自行决定签约的举动，若能统一行动本会更好。这些都被认为是欧洲在对中共立场上出现分裂的信号，这当然与利益相关。据美国之音报道，习近平此行带去的中国企业与几十家意大利企业签署了30多项协议，价值共计约70亿欧元，涉及多个领域，包括向中国企业开放意大利北部的2个港口。长远来看，如果通过一带一路协议，中国货轮能够停靠意大利迪里亚斯特港口，汉堡鹿特丹的港口就可能被来自远东的货运公司舍弃，这背后也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另据《金融时报》看到的一份协议草案，意甲和意大利足球协会的高管正与中共官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磋商，有意于本周末签署协议，寻求在未来3年内在中国组织一场比赛，用人口撑起来的中国市场对意大利足球联赛来说是一块巨大的蛋糕。但巨大的利益背后有重大的危机。法兰克福汇报最近一篇文章就提到，习近平推的一带一路近期在全球遭到批评，被贴上了债务陷阱的标签，北京也不得不接受一个苦涩的现实，花重金收买的外国首脑会在民主体制中输掉大选。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欧洲贸易专家科克加德也提到了一国政府内部的分裂信号，意大利政府内部对此有很大意见分歧。可以确定地说，在我看来最强势的意大利政治人物联盟党党魁萨尔梅尼还没有表示支持意大利和中国将签署的这个协议，所以我会审慎看待这份备忘录中会包括哪些内容。科克加德说，这个备忘录的影响力将是有限的，他认为意大利将会在较短期内有执政党更替，孔特所在的五星运动可能会退出政府，联盟党可能成为意大利的主导政党。欧盟反对一带一路计划的原因之一在于，这被认为是一项单行道计划，只对中共有利，参与国却往往陷入债务危机或受害于进出口失衡。比如容克就指，关键在于中国市场未对欧洲人足够开放，而中国则要求欧洲对其产品完全开放，这是一种产生不平衡现象的非对称性。奥地利总理库尔茨也说，尽管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国民经济实体，但在世贸组织内，该国仍获得发展中国家的待遇，让人遗憾。另外，中共的胃口不仅限于经济，德国已经多次指责中共干涉欧盟事务，尤其针对希腊和匈牙利以及巴尔干西部国家。美国总统川普与副总统彭斯已经多次在公开讲话中点名，现在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已经是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共治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争，彼此的对抗始于经济领域，但已向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等领域蔓延，这被认为是中共试图分裂欧洲的大背景。上周三，美国战略与国际中心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 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与太平洋使命中心副助理主任柯林斯说，北京越来越主动地以一种更具强制性和独断专行的方式，试图在其他国家政府、学术界和媒体中建立更大的影响力。中共提出的挑战已经不再是传统上的军事、安全或情报性质上的。我认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日益成为我们政府以及志同道合的伙伴过去几十年所支持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严峻挑战。柯林斯认为，这个挑战不一定只来自中国的经济实力，而是日益来自中国的政治体制。欧洲希望之声记者郑平综合报道。